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星期二在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之后表示，他是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在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空缺了四个多月之后，谢锋的履新至少显示两国关系有回暖的迹象。不过谢锋自己都承认，当前中美关系遭遇到严重的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谢锋的到来，美国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是表示，他是期待和后任大使和他的团队合作，正如我们多次说过，这样我们仍然致力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沟通渠道，以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之前5月21号拜登在日本港岛七国集团会议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应该是很快可以解冻。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成员、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资深的研究员万宁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关系持续陷入死亡螺旋，的确是有迹象显示双方都在努力试图扭转局面，因为双方都在担心事态发展失控。进入5月，美中高层官员开始互动，有了佣兵的迹象。5月8号，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北京同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晤。5月10号到11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在维也纳的会谈，双方表示会谈坦诚、深入、具有实质性以及是建设性。万宁认为这次的对话应该是为两国在重大问题上面重新接触打下基础。在星期四，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还将会访问美国，以及是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晤，而之后他还将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谈，并且出席在底特律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现时仲是不清楚美中国防部长能不能够在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面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希望能够在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面和中国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会晤。中国希望美国取消2018年对李尚福实施的制裁，以此作为双方国防部长会晤的前提条件。但是美国国务院5月22号表示，美国不考虑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现有制裁。不过中美商务部长的对话和可能会开启更多美方官员的中国之旅，雷蒙多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之前都表达了去中国访问的兴趣。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亦都曾经表示，他是得到北京的邀请，希望他近期访问中国。美中关系今年本来应该是有相对平稳的发展。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20国集团峰会的期间会晤，曾经指示双方的官员为两国关系设立底线，以及是安装护栏。但是2月的间谍气球事件，一颗疑似中国的间谍气球在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附近盘旋，美国后来将气球击落，将两国关系打入谷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不得不取消今年较早时候原定前往中国的访问计划。不过就在双方高层官员展示了互动的迹象之后，美中关系近日还是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5月20号，美国同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在日本港岛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成员国必须要通过去风险化来抵御中国的经济胁迫，同时表达了对台海局势的关切。5月21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声明，以国安风险为理由，要求中国境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营运者应该是停止采购美光公司的产品。紧接下来还有两件大事可能会给予未来的美中关系埋泪。第一件是拜登总统会近期将要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这个是继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实施对中国高级半导体以及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之后的又一项举措。另一项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的机构对间谍气球携带的电子设备的调查。5月24号的华尔街日报援引中国官员的讲话，如果气球调查公开或者是拜登行政令的实施，中国都可能会进行报复，届时美中可能会取消两个官员之间的会晤。 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高级副总裁贝克认为，七国集团的共同声明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行动，会令到中国紧接下来的更合作一些，更友好一些。贝克对美国这样表示，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的利益，北京现时要确保它能够减缓美国建立更强大的联盟伙伴，就算不是联盟伙伴，至少亦都是结盟伙伴这种明显的势头。各国越来越愿意在中国技术、贸易动态以及是矿产资源等某些方面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是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人可能希望开始更加的协助、更加合作、更加友好展示他们可以和美国合作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会总是直接将他视为是竞争对手。不过华尔街日报的该篇文章援引美国的官员的讲话，中国现时试图和华盛顿重新接触，是因为北京觉得气球事件之后中国的地位更加是强大一些。这位官员还说，他们认为我们看上来状况不好。北京在四月初以罕见的礼遇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后者表示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四月中旬，中国接待巴西总统卢拉，卢拉呼吁印度、俄罗斯和南非金砖国家成员放弃美元，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在七国集团在日本举行的峰会期间，中国亦都在西安招待到访的中亚五国首脑。亦都有人认为，中国此番愿意和美国进行沟通，是因为中国希望为今年11月习近平来美国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铺平道路。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3月底曾经表示，未来几个月将会决定是否有可能同北京重新建立建设性外交关系。坎贝尔表示，我想你们会在未来几个月看到的，是否有可能美国同中国之间重建有效、可预测、建设性的外交关系。坎贝尔当时呼吁需要建立冷战时期的热线和其他的危机机制。但是如何重建有效、可预测以及建设性的外交关系，美中之间的互信的缺乏令专家都担心。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资深研究员万宁表示，他是认为根本的挑战是信任已经完全瓦解，问题是如何重建信任。他建议美中以互惠措施为基础，一小步一小步，一块砖一块砖地建立某种的程度的信任，美中之间的交流不得不是交易性的。他说有很多小的事情可以做，比如是双方重新开放被关闭的领事馆，放宽学生和教师的签证，开展贸易技术的谈判，以及是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制定全区域的规则等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何瑞恩5月23号就美中如何解冻发表文章建议，美国应该停止和北京就处理关系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原则进行谈判。他说在战术层面，在当前的关系气氛之下，这些问题没有取得进展的余地，现时推动这些话题将会比降低风险更加令人怒火。他建议美国官员围绕着具体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来降低和中国的风险。比如美国可以就如何制定相互接受的避免未来产生轨道碎片的反卫星试验进行谈判，或者就人工智能支持的武器系统的使用限制进行谈判等等。他说这样的方法对管控两国关系可能有效，可能比较不会有机会令到中国提出美国必须要台湾的问题上面改变做法，才能够获得中国在其他更广泛的原则问题合作。他甚至建议华盛顿优先考虑和中国的直接和私下的外交。他以2021年3月美国和中国外交官在安克雷奇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政治局委员王毅最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的争吵为例，说明美中任何公开的事件都会适得其反。他说这个不单只是限制了美国影响中国如何追求他的利益的能力，动摇了美国盟友对美国战略稳定性的信心，并且是毒化参与者之间的个人关系，公开敦促习近平会产生和预期相反的效果。他说私人信件、电话、国家安全顾问之间的安静对话， 武器劇性的訪問以及系統光大使館開展的工作，將更有可能在美國和中國的優先事項上取得進展。與公開場合當中的僵持不同，美中私下的交流亦都沒有停止。《華爾街日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講話，在3月份中國其實是派遣了由前駐華大使崔天海率領的一個代表團來到華盛頓，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以及副國務卿謝爾曼會談，期間雙方還談到了北京有意促成烏克蘭和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